思维简史，从丛林到宇宙，伦纳德·蒙洛迪诺作品，带你踏上人类认知的探索之旅。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奇欢播讲。九，生命世界。自古以来，尽管学者们一直猜测食物是由基础材料构成的，但却没有人曾猜想生物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的老朋友罗伯特·胡克在1664年把他的铅笔刀磨得像剃刀一样锋利，从一块软木塞上切下薄薄的一片，放到自制显微镜下观察，因而成为第一个看到他称之为细胞的东西的人类时，这一定非常让人惊讶吧。他之所以选择那个名字，是因为他们让他联想到了修道院分配给修道士的小卧室。人们可以把细胞看作生命的原子，但它们比原子更为复杂，并且让那些首批觉察到它们的人更为震惊的是，它们都是活的。一粒细胞就是一座生机勃勃的活工厂，它们消耗能量和原料来生产各种不同的产品，主要是蛋白质。这种物质执行几乎所有重要的生物功能。执行一粒细胞的功能需要大量的知识，因此尽管细胞没有大脑，但它们确实知道该做什么。它们知道如何制造我们生长发育和身体活动必需的蛋白质和其他材料，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它们知道如何繁殖。一粒细胞最重要的产品就是自己的一个复制品。由于这种能力，我们人类从一粒单个的细胞开始，在经过一系列40次以上的细胞分裂后，最终由大约30万亿粒细胞组成，这比银河系里所有恒星的数量还要多出100倍。我们细胞的活动总量，一群没有思考能力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完整的我们，这简直就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同样让人震惊的是，我们可以破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就像是一台电脑在没有得到程序员指令的情况下对自己进行分析，这就是生物的奇迹。如果再考虑到大部分的生物世界我们是看不见的时，这个奇迹看起来似乎就更伟大了。这一方面是细胞太过微小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生命形式极大的多样性。如果你将细菌这样的生物排除在外，只计算细胞中带有细胞核的生物，科学家预测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大约生活着1000万种物种。这其中我们已经发现和分类的只占1%，单就蚂蚁而言，至少就有22000种，数量大约相当于地球上每个人拥有100万到1000万只蚂蚁。我们熟悉生活在后院的大多数昆虫，单一勺泥土中含有的生物种类，我们恐怕数都数不过来，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无脊椎生物，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上千条线虫，以及上万种细菌。实际上，地球上存在的生命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不断地摄取我们可能根本不愿意吃的生物。试着买一罐不含昆虫碎片的花生酱，你根本就买不到。政府意识到生产不含昆虫的花生酱是不现实的，于是颁布条例，允许每31克花生酱中最多只能有10个昆虫碎片。同时，一份西兰花或许含有60只蚜虫或者螨虫，而一罐肉桂粉中或许含有400个昆虫碎片。这听起来实在让人倒胃口，但我们还应该记住，即使在我们的身体上，也不是没有陌生生命的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物生态圈。比如， 科学家已经识别出生活在你前臂上的44属微生物，以及至少160种生活在人们肠道中的细菌。在你的脚趾缝里呢，40种真菌。实际上，如果你不怕麻烦统计的话，你会发现生活在我们身体上的微生物细胞比人体细胞要多得多。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构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栖息地。与生活在你自己前臂上的生物相比，生活在你肠道或脚趾缝里的生物和生活在我身上相同部位的生物有更多的共同点。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甚至成立了一个名为肚脐眼生物多样性计划的学术中心，目的就是研究生活在那个暗无天日的与世隔绝的区域里的生命。还有声名狼藉的皮肤螨，它是蜱虱、蜘蛛和蝎子的近亲。这些不足1/3毫米长的生物就生活在你的面部，在毛囊与毛囊相连的腺体中，主要靠近鼻子、睫毛和眉毛。它们在这里吸取你细胞中的营养，但不必担心，它们一般不会引发疾病。如果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你可以希望自己属于没有他们的那一半成年人。鉴于生命的复杂性，它在体型、形态和栖息地上的多样性，以及人类对于我们仅仅是物理定律的产物这种观念的本能厌恶，生物学作为一门科学，落后于物理学和化学的发展，也就不会让人感觉意外了。和其他科学一样，要想使生物学得到发展，它必须要战胜人类相信自己是特殊的，以及世界是由神或魔法统治的这种本能倾向，并且和其他科学一样，这也就意味着要战胜天主教会以上帝为中心的教义和亚里士多德以人为中心的理论。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狂热的生物学家，他现存的著作中差不多有1/4都和这门学科有关。比起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把我们的地球当作宇宙的中心，他的生物学个人倾向更明显，他高度赞扬人类，尤其是男人。亚里士多德相信一位具有智慧的神设计出了所有生命体。这些生命体和那些非生命物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拥有一种特殊的品质或本质，而这种品质或本质在生命体死亡时就会离开或者停止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所有生命蓝图中，人类代表了最高点。对于这个观点，亚里士多德的态度十分激烈。当他描述一个物种和人类相对应的不同特征时，他甚至把这称为畸形。同样，他把女人视为畸形的或者有缺陷的男性。这种传统但错误的信仰为现代生物学的诞生设置了舞台。其中一个是对一种被称为自然发生说的亚里士多德生物学原理的驳斥。自然发生说认为生命体是从像灰尘那样的非生命物质中诞生的。大约在同一时期，通过显示即使是简单的生命体也和我们一样拥有器官，以及我们与其他植物和动物一样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显微镜这种新技术使人们对于旧有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怀疑。但在发现它的伟大组织原理之前，生物学还无法真正的变成一门成熟的科学。关注物体如何相互作用的物理学有了它的运动定律。关注元素和它们的化合物如何相互作用的化学有了它的周期表。生物学关注的是物体活动和互动的方式。要想取得成功，它需要理解这些物种为什么会具有现在这样的特征，一个不同于因为上帝把它们做成这样的解释。这个理解将会随着达尔文提出的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而出现。在生物学出现很久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对生命进行观察。农民、渔夫、 医生以及哲学家对于海里以及乡下的生物都有所了解。但生物学不仅仅只是注明细节的植物目录或者鸟类野外手册，因为科学不会安静地坐着去描述世界，它会因为那些能够解释我们看到的事物的观点而跳起来大喊大叫。然而，解释要比描述困难得多。结果，在科学方法出现之前，生物学就和其他科学一样，深受合理的但是错误的解释和观点的困扰。以古埃及的青蛙为例，每年春天在尼罗河淹没周边土地之后，它会留下营养丰富的淤泥。这样的土地经过农民辛勤耕耘，很快就可以为国民提供食物。这种泥泞的土壤也会出产另一种在干燥的土地上不会存在的庄稼，青蛙。这种聒噪的生物出现得这么突然，数量又如此庞大，它们似乎是从泥巴里自己长出来的。这完全就是古埃及人认为它们形成的方式。埃及人的理论并不是软弱无力的论证结果。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勤勉的观察家们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屠夫注意到蛆虫出现在肉上，农民发现老鼠出现在储藏麦子的粮仓里。17世纪，一位名叫杨·巴普蒂斯塔·范·海尔蒙特的化学家甚至推荐了一种利用日常材料来制造老鼠的秘方，只需要在一个罐子里放少许麦粒，再放入脏内衣，然后等上21天。据说这个秘方经常奏效。支持范海尔蒙特混合物的理论是自然发生说，即简单的生物可以从某种非生命基础中自然产生。自古埃及以后，也或许是之前，人们相信某种生命力或者能量存在于所有生物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观念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即相信生命能量能够以某种形式注入非生命物质当中，从而创造出新生命。当这种学说被亚里士多德整合成一套连贯的理论后，他获得了特别的权威。但就和17世纪某些关键的观察和实验代表着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终结的开始一样，在那个世纪，科学的兴起最终对他关于生物学的观点发起了有效的攻击。在那些最值得纪念的挑战中，就有意大利医生弗朗西斯科·雷迪在1668年进行的一次自然发生实验。这是生物学历史上首批真正的科学实验之一。雷迪的方法很简单，他找来一些广口罐，在里面放入新鲜的蛇肉、鱼和小牛肉，接着他把一部分罐子露天摆放，其他的则用类似纱布的材料或者纸遮盖起来。他假设，如果自然发生说真的正确的话，在所有这三种情形下，苍蝇和蛆虫都将会出现在肉上。但就像雷迪怀疑的那样，如果蛆虫是从苍蝇产下的微小的看不见的卵里出现的，那它们应该出现在露天的罐子里的肉上，而不会出现在用纸遮盖的罐子里。他还预测蛆虫会出现在其余的用纱布遮盖的罐子上，因为这里是饥饿的苍蝇可以到达的距离肉最近的地方。后来发生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人们对于雷迪的实验态度不一，对于有些人，他似乎揭穿了自然发生说的骗局，其他人则选择忽视他或者寻找纰漏。很多人有可能属于后一群体，因为他们在维持自己先前的信仰时存有偏见。毕竟，这个问题具有神学含义。有些人觉得自然发生说为上帝保留了一个创造生命的角色，但对于雷迪结论的怀疑也有科学方面的依据，比如超出他所研究的生物范围再去推断他实验的有效性将是错误的，或许他所做的全部工作只是证明了自然发生说并不适用于苍蝇吧。 难得的是，雷迪自己是一个心态开放的人。他甚至在他猜想的其他情况中发现自然发生的确会出现。最终，这个问题还将再被争论200年，直到19世纪晚期，路易·巴斯德用他严谨的实验使它永远平息下来。他的实验显示，即使是微生物也不是自然发生的。虽然不是最终的答案，但雷迪的工作仍然是辉煌的。其突出之处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做类似的实验，但却没有一个人想到去这么做。人们通常认为伟大的科学家都拥有非凡的智慧。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生意场上，我们倾向于躲开那些不能很好地融入集体的人。但正是那些与众不同的人，经常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雷迪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一个科学家，但同时也很迷信，会给自己涂上油脂来预防疾病。他是医生和博物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个诗人，曾写下赞颂托斯卡纳葡萄酒的经典诗篇。至于自然发生说，只有雷迪这样足够古怪的人才会跳出常规方式进行思考。在一个科学推理还没有成为寻常事物的时代，他像科学家一样推理和行动。通过这样做，他不但使人们开始对一个无效的理论产生怀疑，还抨击了亚里士多德，并为解答生物学问题指明了一条新路径。不久的显微镜研究显示，微生物的构造足够复杂，并具有生殖器官。雷迪的实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种研究做出的反应，因为低等生物由于太简单而没有繁殖能力，是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发生说的论据之一。实际上，显微镜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大概和望远镜在同一时期。尽管没有人知道具体的时间或者是由谁发明的，但我们的确知道人们最初用同一个拉丁语单词 PERSPICILLUM 来代表他们两个。伽利略甚至使用同样的仪器，他的望远镜分别从两端进行观察。有了这根管子，他在1609年告诉一位访客，我看到的苍蝇就像羊羔一样大。和望远镜一样，显微镜通过展示一个古人从未想象过的，或者通过理论加以解释过的自然王国的细节，最终帮助学者们打开了思路，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他们的研究主题，因而创造出了一系列智力进步，并将在达尔文这里达到顶点。但是和望远镜一样，显微镜最初也遭遇到了强烈的抵制。中世纪的学者对于光学幻觉十分警惕，他们并不相信任何处在他们和他们的观察对象之间的装置。望远镜有他的伽利略，他很快就直面批评家并使用这种装置，而显微镜却需要花费半个世纪的时间来让他的拥护者们留下他们的印记。罗伯特·胡克就是其中最伟大的支持者，他在皇家学会的命令下展开他的显微镜研究，因而对生物学的根基做出了贡献，就像他曾经对化学和物理学做出的贡献一样。1663年，皇家学会指派给胡克一个任务，让他在每次开会时至少展示一个新奇的观察结果。尽管他患有眼疾，长时间盯着镜片看既不容易，也会让眼睛疼痛难忍，但他还是完成了这项挑战，使用经他自己设计并改进的仪器完成了一系列非凡的观察。1665年，30岁的胡克发表了一本名为《显微图谱》或《小图片》的书。这本书有点像胡克在多个领域工作和观点的大杂烩，但它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他通过胡克手绘的57幅神奇插图揭示出了一个奇特的全新的微观世界。 他们首次向人类展示了跳蚤的结构、狮子的身体、苍蝇的眼睛，以及蜜蜂的蛰针。这些全部放大成整版的图像，有些甚至以折叠式插页来展示。即使是简单的动物，也和我们一样有肢体和器官。这对于一个从未见过放大的昆虫的世界来说，不仅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它同样也是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直接驳斥。这个发现类似于伽利略观察到月球同地球一样，也有山丘和峡谷。纤维图谱发表的那一年，正好赶上大瘟疫最为肆虐的时候，每七个伦敦人中就有一个因瘟疫而死。第二年，伦敦被大火吞没。但尽管有这些混乱和痛苦，人们依然阅读胡克的书，他称为畅销书。著名的日记作家、海军大臣、后来的议会成员塞缪尔·佩皮斯对于这本书如痴如醉。他甚至一直熬夜到第二天深夜两点来读这本书，后来还把它称为我这一辈子读过的最别出心裁的书。尽管胡克让新一代的学者兴奋不已，但他也遭到了怀疑者的奚落。这些人发现自己很难接受他有些怪异的描绘，也不相信他使用的仪器。最糟糕的时刻是他观看由英国剧作家托马斯·沙德维尔创作的一出关于当代科学的讽刺剧。当胡克意识到在舞台上被嘲笑的实验几乎就是他自己的实验时，他感觉受到了侮辱。那些实验就是从他挚爱的书里挑出来的。有一个名叫安东范·列文虎克的业余科学家并不怀疑胡克的主张。他出生在荷兰的代尔夫特，他父亲编织篮子，著名的蓝白相间的代尔夫特陶器就是放在这种篮子里被运送到世界各地的。他母亲的家庭从事另一种代尔夫特特产的制造，啤酒。在他16岁时，年轻的安东给一个布匹商人做出纳和记账人。到1654年时，他开始自己做生意，卖纺织品、丝带和纽扣。很快他就会添加另一个毫无相干的职业，负责维护和修缮代尔夫特市政大厅。